秋，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3月30号到4月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忙而不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从记。我看到在同修中有两种不同的忙，一种忙于自己的家庭生活事业，很少把心用在三件事上，还有一种走到另一个极端，心是忙于三件事，忽略了家人的感受，工作也是不很用心。实际上这都是极端的表现，前者是人心太重，忙于人的事情，把时间和精力都耗得差不多了，才想起来看看书练练功，可是往往也是不入心，走走形式，虽说没什么效果，但是心里自我安慰，反正我法也学了，功也练了，讲真相的事也偶尔为之。后者看上去是比较精进，实际上还是没有理解好法，这还是学法不深导致不能够理智的做好三件事，对家庭工作等等事情总是敷衍了事，只想做正事，这种极端的状态一定不会长久，早晚会引起矛盾的爆发，好比打仗一样，后方都乱了，还在考虑怎么往前攻呢，到时候一定会顾此失彼，得不偿失。由于忙而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静心学法，不论忙于人的事还是忙于正实法的事，这都是犯了修炼者的大忌，学不好法，心性跟不上，对法的理解跟不上，那怎么能够做好三件事呢？忙得一团糟，这本身就是没有做好，正实法的效果就不会好，往往是事倍功半，或者适得其反。带着一个慌乱的物质场，首先是自己不舒服，别人也不会舒服，毕竟这不是一个很正很纯的场，而且由于不能扎扎实实的修炼，忙于做事情，可能导致许多人心不去，而人心不去漏洞太多，时间拖久了就可能被邪恶钻空子，导致迫害的发生。我也认识一位做得非常好的同修，非常注重学法向内找，三件事做得非常好，一个人几乎把全程都跑遍了，资料是成千上万的放，十年来从未停过，而且对家里的人也照顾得非常好，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什么都没有耽误，练功是天天坚持，身体变化很大，60岁的人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白里透红的，只要是认识他的人，没有不羡慕他的好身体的，都会询问他如何保养的，而他正好是现身说法，借此机会来讲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在当地救度众生的事情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法弟子不脱离世俗的在人世间修炼，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本身要学法练功修炼好，还要做好三件事，还有来自工作、家庭、社会等方面诸多的事情，而现实中呢，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所以精进的大法弟子一定都很忙，但是不是没有办法，大法有着无限的智慧，学好法，修好自己，大法就会给我们开智开慧，就可以摆正方方面面的关系，合理的分配时间，有序的安排好各种事情，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但也是可以做到的。每个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家庭工作情况，把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安排好，而能够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也唯有修得好的同修，才会把这些事情安排好。任何极端的表现，都会打乱师父安排的路，忙中出乱，谁喜欢乱呢？实际上这是离合那些负的因素 喜欢忙乱，在乱中他们会让你理智不清，乱中他们会让你不知不觉中走了他们安排的路。忙而不乱，我们能做到。实际上有很多同修做得非常好，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忙而不乱是修出来的，唯有学好法，放下人的各种执着，这样才能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才能够有效地救度众生。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理念与技术，作者文道行。易经曰：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行而上的是无形的精神世界，又可称作理念世界；行而下的是有形的物质世界。大法的法理是行而上的，然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为大法所做的事却是行而下的，所以我们必须以大法的理念来指导我们所做的事，同时以现实世界的技术来展现大法的理念。这里所说的技术是广义的，比如对舞蹈家来说，舞蹈即是技术；对歌唱家来说，唱歌即是技术；对作家来说，写作即是技术；对管理人员来说，管理即是技术，诸如此类。形而上的理念与形而下的技术是同在的，却是存在于不同的层面中，又可是贯通的，相辅相成的。神运的成功可谓是以理念指导技术，以技术展现理念，将高尚的理念与高超的技术完美结合的典范。其他成功的项目也是如此。如此看来，理念与技术犹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且要互相之间配合好，这样才能飞得高，飞得远。相比之下，一些不那么成功的项目，不是理念不到位，就是技术不到位，要么就是理念与技术的结合没做好，总之是有原因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大法相比，大法是最好，所以大法弟子为正法所做的各个项目也应该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做不好，如何能够说是证实了大法？主持正法应该落实在我们为大法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做好我们该做的，才是真正的主持正法。那么事情不尽如人意，我们就要向内找原因，究竟是理念上的问题，还是技术上的问题，亦或是理念与技术的结合有问题，哪里不到位，我们就哪里加以完善。既然做了，就要把事情做好。我发现往往同一个项目中的同修之间发生矛盾，是因为理念层面与技术层面不分造成的。有时候是技术问题，只要在常人的技术层面完善即可，有的同修就要上升到理念层面，这样你说技术，他说理念，分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中各说各的，风马牛不相及，就牵扯不清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有道理，争论不休，反而把要做的事情给耽误了。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那就是理念不能代替技术，技术也不能代替理念。今天你要让一个完全没有舞蹈基本功的同修上台参加神韵的舞蹈表演，无论他修得多好，都不可能胜任的，因为这是技术问题，不是理念问题，不是说向内修就能解决的。技术层面的事还是必须在技术层面解决。在正法期间，同修在一起做项目，出现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矛盾，因为矛盾会暴露问题，掩盖矛盾就是掩盖问题，那么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是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出现了矛盾，我们就要找出问题在哪里，是哪个层面的问题。属于理念的问题，那就通过学法修心来解决；属于技术的问题，那就通过完善技术来解决。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很难解决了。理念确实可以起到点石成金的作用，可是如果连石头都没有，那还拿什么来点？技术就是理念来点的那块石头。 以上一点个人体会，供各位同修参考。
大法神奇，人神一念。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是一个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2岁。我是1996年经朋友介绍走入大法修炼的，练功才3天就没有吃药了，什么高血压、耳鸣、心脏病、头痛、头晕、腰腿痛等疾病不翼而飞，真正感到无病一身轻，见识了大法的神奇。磕磕绊绊走过了10多年的反迫害正法修炼，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2008年末，我开始出现便秘现象，经历过的同修就会有感受，那真是难言的痛苦，有时简直就是剜心痛苦的难受。在这期间，我也发正念清除邪恶的干扰，也按照师父讲的法跟他们善解，可都不起作用。无奈之中，我看到了广告上宣传的保健食品，动了吃保健食品的念，就买了保健食品吃。可是吃了就拉肚子，不吃就一点都不拉，如此往复，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对保健食品有了依赖，身心上的痛苦也越演越烈。其实我也认识到师父讲的法理，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吃常人的保健食品不就是跟常人一样了吗？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心性已经掉到常人的层次上去了，那么表现出来的状态不就跟常人一样了吗？我在修炼人与常人对待便秘之间徘徊，心里很难过，很内疚，但还是放不下这个人心。一天跟同修交流了这个问题，同修谈到了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不承认，我们也不承认。练功人没有病，磨难来了不要把它当回事儿，该干什么干什么，要做好3件事，要向内找，正念要强，关键是这颗心要放得下。师父说过，人神一念呢，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力干扰，我修了这么多年大法，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你真的发自内心的一念，马上什么都没有。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我想我应该放下这个执着了，放下这个人心了，不应该再吃常人的保健品了。这个念头一出，当天晚上就顺利的上了卫生间。第二天一早，我就收拾了所有的保健品，把它们全部扔到垃圾箱中，彻底放下了。晚饭后出去散步，肚子一下就疼起来了，我赶快回到家中进了卫生间，几年来都没有这个状态了。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清除了另外空间的带物，给我净化了身体，困扰我几年的病魔解体了，真是弟子正念足，时有回天力，红迎师徒恩。今日此文与同修共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再谈守住那一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了月。当磨难来临的时候，一个修炼的人能知道自己是谁，能想到自己的师父。一个大法弟子面临磨难能守住那一念，或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2003年元宵节讲法。 最近自己还体悟到这样的法理，不是嘴上说说，而是行为上做到。怎样才算行为上做到？我认为行为上守住那一念，就是把自己真正的融入法中，是自己是一粒法粒子，你就得从心里信施，再大的磨难都不能动摇你信施信法的决心，再大的磨难你都会觉得有失在无所畏惧，有失在无所不能。但是心性的考验是全面无漏的，为了考验你心性的高低，看是真的信施信法还是嘴上说说而已，是你在求师父给你消灾解难，还是放下生死把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就这一念就会给你带来不同效果。如果你为了消灾解难，你说你是李洪志的弟子，抱着这一念去求师父，怕吃苦求师父，那效果肯定会很差，因为这是一颗肮脏的心。如果说我就放下生死，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去留我都无执着，这时你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你看哪个感动你？面对磨难也不是偶然的，他有时拖的时间长了些也是有原因的，也许在考验你的承负能力。师父在转法轮中不是说了吗？大法无边，全凭你那颗心去修，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有时这个磨难就是助你修得更高，时间拖长了，也许最终考验你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磨难中最容易发生动摇自己信师信法的坚定信念，也就最容易暴露自己隐蔽的执着。你能否放下生死的信师信法，一切交给师父安排，生死无惧，无执无漏的去承受，看哪个敢对你下狠手。有些时候也许业力太大造成的，不管什么原因，就做到心里不承认，行为上不配合迫害，做到再难不卧床，再难不听邪恶的安排，就一定能过去，迟早的事。记得2008年秋天，我骑摩托到果园去，临走时什么事也没有，到果园下了摩托也没碰也没摔，腿像骨折了一样疼痛难忍，因为我以前骨折过，就一点不一样，不肿，痛的方式一模一样。我不承认它，它是假象。我没卧床一天，尽管脚一落地钻心的疼，该干什么我还干什么。到同修家，同修问我怎么了，我说增加承负能力，20多天才闯过去。也许这方面的业力大，这些都得我们去承受，不能一有事就喊师父，一喊师父就得好，否则就胡思乱想。许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去悟的，没有榜样，没有参照。从另一面讲，你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你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了吗？你让师父有话可说了吗？平时做不好，你有难了，你说我是师父的弟子，你求师父保护，求师父解除痛苦，自己不想吃苦，不想承受，想让师父拿掉，这是不行的。守住那一念，是平时有事没有事，都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做得像个弟子一样，信师信法，信师信法，都做到位，就一定一心无险。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我做到实修了吗？作者莲子。那天在小组学法时，有同修提出，咱们今天先学学红云中的实修吧，然后大家一起背了起来。切磋中大家都发言，我在心中不断地对照自己，顿时出了一身汗。我清楚这汗不是能量的体现，而是对照自己的不足惊出来的。回想一下自己走过来的修炼历程，我不由得问自己，你真正的做到了实修了吗？我不能堂堂正正的毫无愧疚的做出回答。师父要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银实修。我一条一条的对照自己，法是每天在学，可是入心了吗？理解了多少？同化了多少？ 没入心，没理解，没同化，能算得法了吗？有的同修法学得那么好，转法轮就背了十多遍，可我至今连一遍都没有完整的背完，修心上和同修们相比就差得太远了，事事对照向内找自己就更提不起来了。多少年来都不懂得事事对照自己，向内找自己的人心和执着，一味的向外求，两眼盯着别人，其实是只修别人而没有修自己。直到最近这二年学了师父的新讲法，才开始懂得点事事对照自己，向内找自己，修自己了。没有按照师父在法中讲的去做，这不算修啊。昨天在学习师父至欧洲法会那篇经文时，我更是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就是师父提到的那种不争气的学员啊，那种在修炼中一直向外找、向外求、向外看的人啊。过去还觉得自己每天三件事都在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还算过得去，认为自己基本上跟上了正法进程。现在看来，能不能算得上真修实修弟子还两说呢，做不到实修能算真修吗？我今天严肃地问自己，我做到了实修了吗？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为修炼来不得半点含糊和虚假，不实修不真修就不可能圆满上天。如果今后能够在每天遇到的每件事上都能这样问问自己，我想一定会好的。
对孩子一定要负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的孩子很多都是有来头的，在正法时期降生到能够得法的家庭里很不简单，但是一入红尘中就容易迷失。如果大法弟子不负好责任，孩子小，自知能力差，在常人大染缸中被污染，一旦长期脱离的大法，被旧势力拖下去就毁了。如果孩子毁在自己身边，将来归位大圆满时见了师父怎么交代？因为没有负好责任，难脱干系，也愧对孩子这个生命，必会后悔莫及。我怀孕时被迫签了不恋的保证，我丈夫那时也撕了师父法相，诋毁大法，或许是自身带的业力，或许是替父母还业，女儿从小就多灾多难。我想作为大法小弟子，有师父管，旧势力不配管，所有旧势力安排的一切都是被全盘否定的，不被承认的，人生道路早就发生根本变化了，师父已经重新安排了。小时候女儿发高烧，经常烧到39度以上，最高时接近41度，每次有生命危险时，都是奇迹般的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一次发高烧，因为那时心性不高，给孩子吃药发生药物过敏，浑身起了许多小红疙瘩，孩子烧得滚烫，又奇痒难忍，来回翻腾，心想深更半夜医院只有值班大夫，药物过敏如果处理不当会有危险，也不敢再用别的药物了，就只有求师父了，和孩子一起念法轮大法好。一个小时后孩子好了。还有一次也是发高烧，因为心性有限，又给孩子吃药，屡次无效，就用了最新的抗生素，结果吃多了，孩子体温降到35度以下，我赶快停了药，求助师父，叫孩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孩子恢复了体温。最惊险的一次是他5岁时，跟我妈妈在街上玩，不知怎么钻到汽车底下去了，那司机不知道，突然发动开车，打着方向盘这么拐那么弯来回转，妈妈惊恐万分，以为被碾死了，拼命的上前拍打汽车，在妈妈绝望的喊叫中，女儿笑着从车底下钻了出来，啥事没有，这次死里逃生，有惊无险。我们再次从内心深处对师父感激涕零，若没有师父保护，孩子早完了。 女儿很贪玩，家里布满了各种各样玩的东西，除了玩几乎不想别的。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她很小的时候，因为遭遇病院，我怕她痛苦，就给她加了一面，让她光想着玩吧，这样就不痛苦了。所以她到现在这么大了还是光想着玩，这都是我的一念造成的。等到慢慢长大了，女儿表现的逆反心理很强，因为老师不听话，我渐渐就不愿管了。她唯独对我很不敬，没有一天不顶撞训斥我的。我很纳闷，也找不到原因，有时气急了，觉得她作为子女这样对我真的造了不少业。后来不断的向内找，终于找到了自己有偏激走极端的心，执着于自我的私心、逃避心，执着于弃情的心和不负责任的心。因为女儿从小多灾多难，我心力交瘁，不愿意再承受儿女之情的折磨，被牵着走，想逃避。由于偏激走了极端，结果最终导致了对孩子的不负责任。因为我的自私和妄自尊大，说话语气和教育方式也不考虑他的感受，我说的话只要他不听，我就不管了，放任自流，还以为已经跟他说了就是尽到责任了，认为反正孩子大了，管不了也没办法。原来是我的不负责任才使他对我很不敬。当我想改正时，效果也不明显，因为我不是从内心深处为他的真正生命的未来负责，还是在推脱责任，让他一个自制力差的孩子自己对自己负责，所以他人对我不敬，而且不听话。以前他还会背红营，跟着大人学法，后来他红营也忘记了许多，功也不练，偶尔给他练一练法，听得也不专心，光想着玩。加上丈夫常人阻拦，已经很久没有学法了，到了晚上睡觉时乱踹乱蹬，大喊大叫，像在打架，不得安宁。第二天早晨问他，什么也不知道。每次跟他讲脱离法的危险，他就先是茫然麻木，然后又对我大发雷霆，乱发脾气，顶撞训斥，我对他彻底绝望了。直到做了一个梦，把我彻底惊醒了。晚上我骑车带着女儿从妈妈家出来不远，不知因为什么，我就撂下女儿自己骑车走了。走了半天觉得不对劲才停下，心想这么晚了，女儿一个人在黑夜里会往哪里走呢？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我才惊慌起来，赶快回头想回去找她。这时手机响了，传来妈妈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说，女儿刚才被车撞死了。一瞬间我如遭雷击，悔恨极了，主意识一下子就醒了。我立即发正念解体所有不好的梦境，让其通通不能实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和女儿作为师父的弟子，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即使大法弟子有漏，也绝不允许旧势力钻空子。大法弟子会在大法中归正自己，绝不允许旧势力插手。这个梦真真切切，我知道只有大法才能真正救的他，同时悟到由于自己的不负责任扔下了他，使他脱离了法，已经将其置于了极其危险的境地上了。我马上跟女儿讲了刚才的梦，通过认真考虑，根据她的接受能力和时间安排，我跟她约定每天晚上写作业前先学一回法，她读我听，早上起床先定一套功，同时我解体了让她光想着玩的那一面，让她学法练功，丈夫就自动清理了她的许多乱七八糟的玩物。以前跟她说什么如果她不听我就不管了，现在不是，我到了时间就提醒她，拉着她的手让她坐在自己身边，鼓励她认真听她读法。这是她长这么大第一次自己从头到尾的通读转法轮。第一天晚上她读了论语和目录，当天晚上睡得安安稳稳，没有再乱动。第二天早上我叫她起床，她睁不开眼，我就帮她穿衣服，给她倒水喝，让她清醒。对她来说，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关心和照顾。她很高兴地起床练了第一套功法，晚上回家写作业前，我听她接着读了第一讲的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和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晚上也睡得很安稳， 没有东西再来干扰他了。第三天早上，我又像昨天那样叫他起床，练了第三套功法，晚上接着读了第一讲的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和气功是史前文化，早上起来叫他起来练了第四套功法，以后如此类推，就这样一个月能通读一遍转法轮，学法练功都跟上了，还能带动我精进了。说来也怪，自从我带他学法练功的第一天开始，他对我的态度完全变了，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再也没有顶撞训斥过我，对我也好了，也听话了，我为他负责，他也开始尊敬我了，家里恢复了多年来久违的安宁祥和。每次看他，我都觉得像白捡了个女儿，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这都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慈悲，无比感谢师父的慈悲呵护，慈悲点化，慈悲苦度，谢师恩。
真相币使用随想，作者陈欣。今天妻子将写有真相的800元币让我寄孩子生活费，我一看心里不太舒服。百元的币面有的写一个大灭字，有的写天灭中共字样，都写在恶毛正面脸上，非常醒目。钱虽通过银行顺利寄出了，但我还是抱怨妻子这样做不理智。真相币讲真相是师父肯定的，这没有错。问题是如何理智智慧地把真相信息传递给他人，并能达到救人的目的。眼下大陆假币太多，人们对50元和100元币面都很重视，总是对着太阳光仔细检验水纹以辨真假。还有的同修将真相粘贴贴在小车醒目处和人家大门上，大陆民众受恶导蒙蔽的人还很多，人们的怕心也很严重。人们对粘在自家大门上小车上的粘贴和一张写有灭和天灭中共字样的大额币会产生顾虑心，如果此人完全不知真相，会不会在接小车和大门上的真相粘贴时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从而对大法犯了罪？当我想起师父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以救度世人，理性和我讲了最大符合常人状态去修新西兰法会讲法的法时，我想建议同修，一是将粘贴贴在公共场所醒目的地方、干净的地方或过路的地方，这样不但能使过往的行人接收到大法真善忍的信息，同时一般人都是事不关己的，所以不会主动去接，会保存很长时间，达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收到更大的效果。二是有条件的同修尽量将真相币用打印机打印，色彩搭配尽量与币一致，我的同事都把这种真相币收藏了起来，这种效果一定比手写的不规范的效果好得多。没有打印条件的同修也应将真相币上的字尽量写得工整些，并在币上选择合适的位置，既要起到救人的作用，同时不能使人产生逆反心理和顾虑心理，救人也得符合大陆人的心理状态，才能把人救了，才能收到效果。切记有图数量的心、完成任务的心或显示心、争斗心，一定做到用心救人。
销毁污蔑大法的展板，作者全新。3月29日，学校召开近千人的师生安全大会，邀请了县公安局、消防队等组织领导讲话。我一进会场，看到会场周围布置了近百幅展板，有吸毒、消防、驾驶的等，突然发现有某教的20多幅展板，我大脑轰一下，都到什么时候了，恶党还用这些来毒害师生。当我看板时，台上公安部门的也在注意我，我是2001年被恶党非法劳教过的，人们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开始10几个板只说某教的危害，但未提到法轮功， 我才稍微平静了些。在最后的几个板中有一个板明确提到法轮功，并有污蔑师父的画像和师父的名字，我一下热血沸腾，决定要将此板销毁。可学生那么多，台上还在讲话，我试着用手去拿，结果有铁丝固定。我又想了一下，谁也看不见我，我一定要销毁这个误人的展板。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提着这个展板走出会场，走到稍远的车棚附近，将其迅速销毁。回家马上通知同修和地发正念，结果一切平安。我知道是师父在呵护着我。第二天，我就找少计简书记讲了大法真相，以及别利用展板毒害师生。一向极左的书记变得和蔼了许多，明白了真相的书记叮咛我要注意身体，以供孩子上学为重等关心的话，还说关于法轮功的事我们不介入。事后我想，正法到了今天，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法，只要我们正念正行，就没有办不到的事，关键是我们做事的心态要稳。可这一切都来自于平时扎扎实实的修炼和师父的慈悲呵护。又想起曾读过的文章，别捧着金饭碗讨饭。是啊，我们有师父赐予的讲真相、发正念、向内找的金钥匙和法宝，当解体了恶人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后，人对我们大法修炼者能做什么？再看被邪恶利用的人，又是那样的渺小与可悲。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圆融大法从家庭做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今年24岁，就今年跟随父母一起得法，成为一名法轮大法小弟子。刚得法时修炼很精进，每天跟随父母到练功点学法练功。后来由于功课繁重，特别是上大学工作之后，离开家里的修炼环境，慢慢懈怠下来，学法练功很少，逐渐掉入常人之中，随波逐流。过年过节回家，父母都会叮嘱我好好看书学法，因为忙于和同学的应酬也很少去做，还产生了逆反心理。今年过年回家，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了一次工友的讨论会，期间祥和的气场，每位同修慈悲的心态都深深震撼了我。自己在常人社会这几年产生了许多执着，例如年轻人争强好胜的心理，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学法练功占用的时间就少了，在工作生活中慢慢混同于常人，在常人的理中寻找做事的方法，追求人生的真谛。转了一圈回来才发现，真正的大道就摆在眼前，而自己还在人生中苦苦追寻。于是我辞掉工作，准备回家好好修炼一段，跟上正法的进程。回家之后第一个要过的就是家庭关，一回家父母就张罗着工作的事情，希望赶快找个工作安定下来。本想着好好学法练功的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压力打乱了阵脚，感觉是父母不尊重自己的想法，把这当成了一场家庭矛盾，就用常人的方法打冷战回应着父母，造成家里的问题越来越多，大家的交流越来越少，每天各学各的法，矛盾和考验来得如此突然，又把自己误当常人了。但站稳了阵脚，从法上看出现的矛盾就开始豁然开朗起来。一位同修发现了我们家庭的问题，告诉我们家里存在的问题，通过和同修交流，让我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没有把家人当修炼人看待。我们三口之家都是修炼大法的，让很多家里不支持修炼的同修羡慕，但是我们一家在学法练功上没有拧成一股劲，各练各的功，各学各的法，等遇到问题了又互相当成家人对待，用常人的思维模式去解决家庭矛盾，而没有从法上认识问题。当我们出去讲经真相救度众生时，我们能把他们当作要帮助的人，从法上出发，所以能产生很好的救助效果。 而当我们面对家庭矛盾时，却因为几十年形成的常人观念，不能把家人视为同修或者需要救助的众生，这也是很多同修不能过好家庭观的原因。想清楚了问题的症结，我就坐下来和父母好好谈了谈，我们交流了各自的想法，从法上认识之前出现的问题，每说一句话我都面带笑容，用祥和慈悲的态度对待父母的每句话，而不是像之前吵着和家人说话。这么一次深谈果然收到奇效，父母看到我的改变也开始向内找，每个人都找寻自己的不足。父亲改掉了多年不喜欢交流闷头学法的毛病，妈妈也从更深层次认识了法，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家里的氛围也变好起来。几十年形成的家庭氛围在一次学法交流之后渐渐发生改变。我身边有许多叔叔阿姨同修都被家庭观所困扰着，然而很多同修却认识不到这是一个观，而把它当成适应常人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遇到问题时选择逃避，觉得几十年的家庭生活就是这样了，没有办法改变。其实只要我们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在法上认识家庭问题，改变自己过去的观念，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能过好家庭这一关。希望我的这篇感悟能帮助更多的同修，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谈治病，作者宁静淡然。我是中国大陆的一名初中生，几天前的体育课上，我和同学在打篮球，甲同学和乙同学发生了碰撞，乙同学伤了，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扶他到旁边休息，他好像右手臂有点拉伤，我走过去看了情况，牵着他的右手想帮他拉下，使血液循环，毕竟也是出于好意，因为我们修炼人手上有能量有功，可以替他缓解病痛。可是我刚碰他的手时，女同学很不高兴地冲着我说，你别碰我，别待会儿本来是没事儿，被你一弄到真有事儿了。我当时心里没想什么，认为这人真不知好歹，不要就算了，这事也没放在心上。就这样过了几天，师父看到我还没从这件事中悟出来，就再次点化我。我突然想起了几天前篮球场上这个场景，越想越不对劲儿。哦，我明白了，修炼人是不能治病的，虽然只是点小痛小伤，但这也是业力形成的。为什么那个同学叫我别碰他？其实是师父在帮我，有意点化我，不要为他治病，不要毁了自己，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说到这儿，再次提醒同修们，今后遇到这种事情要特别注意。有时我们去看望危重病人时，会感到浑身发沉不舒服，因为在他的空间场范围之内都是业力，当我们离开他们后还得清理自己的空间场，以免受到业力污染。有时我们会因为慈悲心或显示心理等作用，不知不觉的有了帮病人减轻痛苦的想法，但这是不对的，这种事情我们做不了，即使是出了功能的也不能。如果真的想帮助他们，那可以给他们讲真相，送他们护身符，然后请师父帮忙。法轮大法修炼的弟子绝对不能看病，给病人念一念此书，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对业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转法轮，以此为例，再次强调关于治病这个问题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回故事，穿越尘封的历史，作者慧生。我是一名1994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今天，修炼过程中有很多经历让我感动的落泪，我选起一段分享给同修，希望同修批评指正，共同提高。
几个月前的一次打坐中，入定后眼前出现一条小河，然后是一队轻骑兵，细看之下是北宋的旗帜，领兵的是岳飞大元帅帐下先锋官杨再兴。这时我想，这是不是随心而化？耳边又响起一个声音，只要不动念，静静的看，就是真实的。于是不动念继续打坐，突然间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打开了，原来我就是画面中人。就在这一瞬间明白了很多事情。让我们回到北宋，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初冬的清晨，天刚蒙蒙亮，杨再兴将军奉命出行侦察敌情，一骑人马两百人边走边观察地形，当时是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大约行进侦察了几百里，突然发现在地平线上冒出来万盏旌旗铺天盖地，原来是金国入侵中原的大队人马。不一会儿先锋部队的人马也看清了，因为是平原地带无法隐蔽，杨再兴个性勇猛善战，与属下稍作部署，决定杀金军个措手不及，然后派两名年轻一点的士兵火速回禀岳元帅，当时都不愿先回通报。杨再兴以军令命令两名士兵回禀军情，因为大家都知道留下来就是赴死，都想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最后两名士兵眼中充血，咬着牙飞驰而去。这边按照部署先迂回到金军的侧翼，一声令下，这一骑人马如离弦之箭直插过去，金军侧翼人马皆为步兵，被骑兵一冲，顿时阵脚大乱。这一骑人马如猛虎下山，当者披靡，整整十万人马乱作一团，金兵将领没有一人能坚持一个回合的。最后冲杀到中军，远远望去，重兵保护的应该是金兵统帅金兀术，于是催马挺枪杀将过去，而金兵为保主帅，一边迎战一边后撤，居然命令弓箭手万箭齐发，不分敌我，加上人马的自我踩踏，伤亡无数，哭嚎之声震天。杨再兴身上重箭后，随手解断箭杆，继续征战，双眼血红，浑身如血洗一般。当追击金兀术有一箭之地时，眼见过了一条小河，心中一急，催马加速，想一跃而过这条小河。这条河叫小山河，打坐中出现这三个字。当时的冬季比现在冷，刚下了一场雪覆盖在河面上，河面结了一层薄冰，经过人马的踩踏，加上河水又浅，整个河面都成了泥塘。这时的杨再兴人马接受了重伤，全凭一口气支撑，当战马腾跃的一瞬间，脚下一软，连人带马都跌落在河中，顿时陷入泥水中。杨再兴回头望了一眼，已经孤身一人了，所有将士已全部阵亡，大叫一声，岳元帅，末将不能再追随您保疆卫国了，心中升起无限惆怅，留下两行血泪，气绝而亡，立于河中不倒。金兵此时回过神来，但是依然无人敢于靠近，再次万箭齐发，人马被射成了刺猬。金军当时的心情是怕、恨、佩服交织在一起。金兀术下令将杨再兴的战马和尸首抬出小山河，惊魂未定之下，无人敢直视双目圆睁的杨再兴，良久才下令连同己方阵亡将士一同收敛，待明日厚葬。此处和历史上记载稍有不同。后来岳家军接到两名探马的禀报后，连夜派岳云带领5000精兵抢回了杨再兴将军的尸首，焚化后光是箭头就装了两壶，一种容器，一壶石斗，军中将士无不动容落泪。当我出定后已经泪流满面了，可 可是却不知为何而流泪，又为何为我开启这段记忆，冥冥中知道和大法有关，于是和家人同修讲述这段历史。可是只要思绪一打开，就泪流不止，哽咽的说不出话来。另一位同修劝我把它写下来，可是心中又有疑问，这是真的吗？直到有一次和一位同修交流时，他鼓励我说，你只要不带有自己的观念和人心，写出来就是真实的。师父既然给你打开这层记忆，就是有理由的，这么好的经历为什么不写出来？你写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如果同修们看到，也是一个促进啊。听了同修的话，我终于止住泪水，下决心把这段历史写下来。第二天早晨练功时，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现象。当练到头顶抱轮时，浑身上下一震，就像过了电一样，连周身的细胞都震动了。这些天关于这段历史的困惑豁然开朗，原来不停流泪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生命的记忆深处仍不能释怀一段情节，那就是没能兑现承诺，追随岳飞元帅收复大宋山河。同时对那一同战死沙场近200名将士仍念念不忘，虽然几百年过去了，这也是情啊。悟到这些后，心结打开了，再回忆这段历史后就不再流泪了，可是内心还是震动非常大。过了不久才悟到流泪的另一层原因，那就是跟随师父奠定历史文化，一个是大义，一个是大勇。当初杨再兴武艺高，骁勇善战，岳飞为了收服他折损了不少兵将，就连岳飞的弟弟都被他杀了。后来被擒后，岳飞亲自为他松绑，并不计世弟之仇，规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保家卫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而不是一介武夫逞勇斗狠。岳飞的大义之举不但感动了杨再兴，连众神都纷纷落泪，因为这是心系黎民百姓无私无我的大义，震绝古今。关于大勇这段文化的奠定，我想说的是，当初杨再兴领兵以区区不足200人面对10万金军，斩杀近万人，现场极为惨烈，那种勇武之气直冲天庭，众神纷纷观看并为之赞叹，不但为杨再兴及其将士，还为那阵亡的近万金军。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是奠定这段历史的一份子，只不过扮演了烘托者的角色，同样伟大，而这一切又都是为大法而来。师尊慈悲，心系众生，历尽千般苦才把法缘接上，我们为得到大法也是吃了无数的苦才能走到今天啊。那些历史上和我们结过缘的生命，很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出现。你可知为了这一面之缘，他过去可能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啊，为的就是闻到大法，为的是那尘封已久的誓约。当写到这里时，我的心里已经很平和了。师尊开启这些记忆，然后再让我写出来，这不就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吗？在奠定历史文化过程中，我还形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气，在这一世中仍有体现。因为不同时期历史虽然久远，但烙印实在太深了，如好胜心、争斗心、倔强，骨子里带着杀气，甚至在这一世的身体上都留下印记，以病业的方式让我承受了17年，直到得法3个月被师尊慈悲化解。我知道那是因为杀心过重造下的杀业使然，修炼到一定层次后，那些烙印、那些心也得去掉啊。同时提悟我们不要错过身边的每一个众生，因为历史上我们曾经有约，要告诉他们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赶快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选择光明与永生。以上仅是个人所见所悟，层次有限，真诚盼望同修批评指正。
众生在笑，众神在笑。第一次讲真相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和同修一起到农村讲真相，碰到一事，心有感触，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我们到的那个村庄比较大，被公路分成两部分。我们先从大陆左边的村庄开始讲，当时快中午十一点了。可能是村民们多在地里干活，在庄里碰到的人不多，只要看到人我们就讲，大多数都不错，听明白了也退了，偶尔遇到一两个较顽固的，怎么说也不理，最后态度还挺横，我们也不当回事，心态很平稳，退了约十人左右的光景，便顺着大道拐进右边的村庄。一进庄就看到一伙人在盖房子，走过去发现的有二十来个人呢，我和同修也没多想，三言两语就和身边的人说上话了，接着掏出一个护身符给他们看，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就开始议论了，一个说要不要钱，我说不要，就是送给有缘人的，又接着说这年头天灾人祸的多了去了，共产党不信神，咱老百姓靠天吃饭，哪有不信神的？你上学入过团或系过红领巾吗？入过就是他的一份子啊，天灾人祸就是冲着他来的，我给你起个吉祥的名字退了他，神才保你呢。因为人较多，我就言简意赅的说重点，他们估计是看过真相笑着的，这么好呀还不要钱，我也笑呵呵的说，就是啊，我们这是送福上门，谁得到这个护身符谁才真有福呢，我原来一生病啊，打针吃药治不好，练这功练好的。我们就这样一来一去的答对着，陆陆续续的还有男爷们推着车子进进出出，也都住下脚听一会儿，临走拿个护身符，我一般都是等劝退人走了之后才记下化名，但是这次人太多了，怕漏掉，情急中就拿出纸笔开始记，一边记着一边说，你们真有福了，我记下你们这些退出的化名，神就看护着你们了。抬头看到刚才那些诧异的眼神，一下变得惊喜了，一个男子放下手中的仙头走过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还有护身符吗？我给俺媳妇一个。这么一说，周围的人也逗乐了，我边给他边夸他说，你这人真好，你媳妇真有福，不过你可得给他说明白呀，得信呀。他连连地说，俺都信都信，他是个党员，我给他起个平安，他挺高兴。在他的带动下，又有一个妇女过来给自家的男人要，并说给他退党，也叫平安行步。我乐呵呵的说，好呀，不过你得跟家里大哥说明白呀，相信法轮大法退党才能保平安。他接过护身符感激地说，他也都知道都信呢。我这边在写着，有一位妇女说，我叫大凤是吧，刚才他们自己主动说带过红领巾要起名退出，三个女的，我一时想不起来别的，就说大凤二凤福凤吧，他这会子核实一下呢，还真用心呢，我夸他用心，他笑得可开心了。就在这儿，我们一下就退了十几人，其中有个曾当过村干部的，还说帮我们弘扬呢，可惜当时已没有光碟和酒瓶了，不然给他一套多好呀。我和同修要离开时，我跟他们挥挥手，大声说，祝你们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呀。他们也都仰着笑脸应着，哦，知道了，你走啊。
他们的笑脸在那一瞬间定格在我脑海里，当时自己也没激动，也只是一直在笑。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的表现，但我感受到了天上众多的众生众神都在笑，那是得救的欣喜呀。回到家登记到他们的三退名单时，那一张张笑脸又浮现在眼前，心里不禁感慨，正法已到今天，中国大陆的真相资料早已遍地开花，走出来劝三退真的已不难。当大法弟子心态纯正，心系众生时，他们迎接我们的就是笑脸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